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拿罕弟兄1963年6月4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传讲的信息 Jesus Christ the same yesterday, today and foreve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604，历时1小时42分钟。神祝福你，谢谢你先生。那很高兴今晚来到这里，我怀着极大的盼望等候着这个时刻。那大约6个月前，就在圣诞节后，我们来到你们这座美丽的城市，跟你们一同寄居在这里。那一天当我跟托尼·斯托梅弟兄外出时，我们有个想法，就是在我们离开前要是能互相熟悉一下那就太好了。那我们想，那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布道会，那应该会不错的。那聚集，那我们都聚集在一起，围绕神的道有一些的交通。我见到了许多的弟兄，那拜访了他们的一些的教会，那受到非常热情的欢迎。那我想我们大家这几个晚上能够聚集在一起，围绕神的道来团契，会是一件美好的事。我们相信为了神的荣耀，这会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聚会，并建立耶稣为之受死的事业，就是当他回来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没有瑕疵没有皱纹的教会。那我们不代表任何的组织，我们只是作为跨宗派的来跟每个基督徒聚集，那这样我们能在一起有这样的团契。那我们打算为病人祷告，许多时候那当你提到为病人祷告时，他们就说这是一位神医。不，我相信只有一位神医，那就是基督。那我们有时候他们把那个神医的称呼强加在你身上，那就因为你为病人祷告。但我相信为病人祷告不会使你成为一位神医，就像为失丧的人祷告不会使你成为一位神圣的救主一样。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会是一位神圣的救主，也不会是一位神医。我们相信我们今天在我们拥有的这个基督徒的体制中所享受的这一切伟大好处，都是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哥哥他所买赎的。我们相信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都是过去式。他是神在哥哥他为我们所做成的事。那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权享受他为我们赎买的这些的祝福。因此那没有人能救另一个人，那若是那样的话，耶稣就不用死了。但当耶稣死在哥哥他时，他永远解决了罪的问题。那当耶稣死的时候，每个人每个地上的受造物都在那个时刻得救了。那每个那代价已经完全付上了，完全满足了要求，并且神也确认它是真的。那要领受这个，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相信并且接受的。但不管耶稣怎么为我们的救恩而死，我们自己必须接受它作为我们自己的个人的经历，那或者说我们自己的渴望，我们必须想要得救，相信基于他所流的血，在我们满足了圣经的要求之后，我们就得救了。我相信圣经它是耶稣基督完整的启示，那我的确相信神能做圣经里没有写的事，因为他是神。但是只要我们能在圣经中发现那是个应许，那么我们就知道那是真的。那因为这个道一直都是真的，所以我们相信神会持守他的应许。我相信他是全能的神，我相信他是无限的，因为无限他知道万事，他知道万事，在有世界之前100万年他就知道我们今晚会坐在这里。如果不是，那他就不是无限的了。那如果他不是无限的，那他就不是神了。所以我们相信这道，这本圣经是神的道。因此 你可以把你的魂锚定在他的每一段话上，那是你能拥有信心的唯一的方式，就是相信你得到了。那信心必须有一个锚定的地方，它必须锚定在一个地方，没有东西能比神的道更坚固的了，因为道就是神，那正是圣经所说所教导的。因此当神在这里说什么话时，那一个信徒总能够以阿们来回应他对神所说的任何的话。那因为他是无限的，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那他不可能是一个而不是另外一个，要成为神他必须是这一切。因此我们是有限的，那今年我们可以做某件事，那我们认为自己把它做得完美了，那第二年或许明年我们就得改变我们的想法，那不同了，我们找到了更好的东西，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但他是无限的，所以当他说了一句话就永远是那样的，他绝不能够改进，绝不能够收回。如果神被呼唤出场，在任何情形下，神在那个场合下第一次行事的方式，当他再次被呼唤出场时，他必须永远以同样的方式行事。因为如果他行事的方式跟第一次不同，那就有问题了。瞧他，那个就不可能是完美的了。瞧，因此如果他第二次行事的方式跟第一次不同，那他第一次行事的时候就错了。因此当神在伊甸园做了一个补救的措施，让人得救，那六千年来人们想改进神的补救的方法，却连边儿都挨不到。那基于一个无辜牺牲者所流出的血，神做了补救，他从未改变这点。我们想通过教育那把人带到基督那里，我们想把他们组成宗派带到基督那里，那我们试了各种的这种的体系，但都失败了。那只有一个地方是人能与神会面敬拜他的地方，就是在耶稣基督流出的血的遮盖之下，从起初就是那样的，因为神不能改变这点，一直都是血血。那今天我们认为我们跟另一个人不一样等等，那个没有用，我们必须仍然接受那个流血的基础。因此当神被呼唤出场医治一个人时，他医治那人是基于那人的信心。当神再次被呼唤出场时，他会以同样的方式医治第二个人，不然他就做错了。如果神曾经因为一个人相信就医治了他，那么第二个人以同样的信心呼唤神时，神就有义务对第二个人做同样的事。如果没有，那么神就不是一视同仁，那一开始他就错了。所以你只要回到神的道上，那我全心的相信这点。现在我们期待神为我们行大事，那当我们离开时，我们想要看到神的祝福能够留在这城里。那我知道你们对我是个祝福，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他应许要在那里。那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全都失丧了，圣经就错了，那时的耶稣基督现在就在这里。那如果不是那样的话，那我们还传讲什么呢？我们还相信什么呢？瞧，他在这里，无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那我们必须行动相信，那相信他在这里，那举止就像他在这里一样。那记住，我们离开这里以后，他也看过我们。我们相信每个还未得救的人在这场布道会期间都必得救。我们相信从此刻起，在这里代表的这些教会没有一个教会叫空的座位。那我相信在整个图森将爆发一场老式的神赐下的复兴，把成千上万的灵魂送入神的国。我相信那是神的旨意，是他今晚的愿望。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做这事，需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一同祷告，在灵里合一地站在一起，并为这个祈求。那弟兄们告诉我说，在这次聚会前众教会都举行过祷告会，那所以我为此感谢神。那当你们聚在一起像那样祷告时，当我们祷告时，这就改变了整个的气氛。那每个晚上我们都不想留你们太久，因为我知道你们必须要回去上班，那所以每个晚上我们尽量早点让你们回去，那这样你们第二天晚上就能够再回来。那我们聚在一起，这只是 一次小小的探访。我相信我们只有四个晚上，那是我想没错是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是好的，那四个晚上，然后星期六早上我们会在这同一个礼堂，在商人团契的早餐会上结束聚会。那同时也邀请公众参加。那我不是陌生人，那我在你们中间不觉得是个陌生人，我是你们的弟兄。那所以我希望你们对我有同样的感受。那在我们就近这道之前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会儿，来就近这道的作者。全能的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你叫他从死里复活了，让他这些年一直都活着，他一直活到永永远远，今晚在我们的心里作王，掌控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愿我们都向他神圣的旨意降服，使他能照他要我们行走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能把耶稣基督这位大能的医治者，人类伟大的救主，每个渴望之心的满足者，这是病人的健康，是失丧之人的救恩，是为圣徒而再来的王，我把他介绍给人们。哦，神啊，求你今晚来启发我们大家，我为这些人，这城里群羊的牧人，这些传道的弟兄们而感谢你。他们在整座城里都有自己小小的前哨，在那里他们不断地感到神的灵进来，圣灵的浪涛涌进他们中间，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该怎么带领群羊。今晚主啊，当这信息借着这些的浪涛涌来时，似乎所有的人都同意我们该聚在一起来参加这场的聚会。主耶稣啊，求你来，我们为拉玛大旅馆而感谢你，因为他张开手臂接受福音，让我们来这里的这有空调的房子里来敬拜你。父神，我们祈求从这房子出去的人没有一个失丧的，没有不得救的。主啊，求你应允，那愿这那如果在这个伟大的拉玛大旅馆里的员工有未得救的，神啊，我们祈求你拯救他们，求你医治这周围的病人，愿人们走进这礼堂在圣灵的大能之下痛哭。主啊，求你应允，我们渴望这些事，我们相信这是你神圣的旨意，现在要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显明你的同在，即你在这里永远活着，永远与我们同在。当我们付出微薄努力的时候，求你祝福我们，愿圣灵进来，愿我们不想自己的想法，愿我们把自己的心向神同在的伟大恩膏敞开，使我们知道他的心，应验经上所写的话，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的父啊，求你祝福我们，当我们今晚离开聚会回家的时候，愿我们能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时，我们的心岂不是在我们里边燃烧吗？就像很久以前的某一天，格留巴和他的朋友从城里回家时，在复活的第一个见证人身上所做的一样。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许多人想记下布道家所读的经文，那今晚我想读几节的经文，那尽力那以我卑微的方式来讲解他们，那使你们能够看到耶稣基督。那现在我想你们跟我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节，那我们读的时候你们可以跟着我读约翰福音二十章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 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然后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希望把这个作为题目，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参加了本城一个教会星期天晚上的聚会，那是你们这些非常好的教会中的一个。从我们来到这座城以来，我尽可能的多拜访一些的教会，跟神召会、浸信会、安德森神的会，还有许多我探访的教会有非常好的团契，也受到了热情的欢迎。那在这个教会里，在讲台的后面有一节圣经的经文，那写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有点是我经常在布道会上使用的主题，因为我相信整本圣经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然后我想来建造一下我要讲的内容，就是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我相信今晚这里的每个男人女人都能自然地感受到这些希腊人表达了我们所有人的感受，因为他们听说了耶稣的事，现在他们想要见他。我相信听见耶稣基督奇妙故事的人没有一个心里是不渴望见到他的。那是信徒的渴望，就是见到他。那我不管他是矮是高，那不管他是干什么的，我爱他，我想要见他。那位拯救我并为我做了他所做之事的，我渴望见到他。那毫无疑问，这几个希腊人是皈依了犹太教的，因为我们看到那是逾越节，是杀逾越节羊羔的时候。那这几个希腊人在他们中间，那希腊人是非常有才干的人，他们在艺术方面引领世界，他们在科学上受过很高的教育，那他们是非常了不起的人，那他们是学者，他们读了许多的书，另外他们肯定是掌握了什么东西。那人的心里总是渴望找到一些能够满足他内心饥渴的东西。那你想过为什么人会犯错吗？那是因为他想满足神放在他心里渴求神的那种的饥渴。人试图以世界上的东西来满足那个饥渴，他永远得不到满足，直到由神自己来解渴，直到神进来满足人心里的那个极大的渴望和饥渴。那有太多的人得不到满足，那别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够取代他的位置，直到神在人心里取得正确的位置。那这几个希腊人他们听见了，毫无疑问他们一直在读旧约，他们听说了要来的弥赛亚的事情，以及他来了要做什么。他们渴望看见当神在肉身彰显时会是什么样子，一个被充满以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的人是个什么样子，他会是什么样的。那他们听说了耶稣宣称是这个人那个弥赛亚，几千年来犹太人一直仰望要来的那一位，神自己要以他儿子的样式成为人，为了流血受死，因为没有人能为别人受死，因为我们大家都犯了罪，人救不了别人，必须有一个配的人。在旧约的律法里，传道人知道必须要有一个至亲救赎者，神必须成为我们的亲属，他离开了他的帐幕， 从伟大的耶和华神降了下来，成了肉身，以他儿子的样式，使神可以被彰显出来，成为我们配得的亲属。那这样他就可以受死，除掉我们的罪，拯救他自己的受造之物。那这个故事太伟大了，不知道该怎么讲才能够明白。你怎么能够表达这一点呢？没有，无法用人的语言来表达那是什么样的爱。造物主神降下来拯救他自己的受造之物。那我们看到这几个希腊人的渴求，他们听见了，信心是从听到来的。那圣经这么说的，希伯来书说信心是从听神的道来的。那他们听说要有一位弥赛亚，于是他们来看，那他们来看这个是那位弥赛亚的人，因为众人相信他就是那位弥赛亚。那今晚我们处在同样的情况，我们听说了神的事情，我们被教导了神的事情，多少年来我们有了教会，大的教会，大人物，了不起的布道家，但我相信我们正活在主耶稣再来的影子底下。教会在路德的带领下经历了称义，在卫斯理的带领下经历了成圣，进入了圣灵的喜，就要成为了毫无瑕疵毫无皱纹的完美教会。借着那个教会，神可以赎回历代以来一切被血所洗净的圣徒，接他们回家。那我们一直越来越像基督，人数也越来越少。那我们发现，那这几个渴慕的人，他们来看这个人是什么样子。那他们问了这个问题，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他们听说了耶稣的事，听到别人讲他，在圣经中读到他的事，但他们想要见他。那回到我的主题，圣经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这几个人想要见他，神就开了一条路，让他们的期望能够得到满足。那他开了一条路，让他们通过他的一个仆人能够见到他。那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话，并且我们有同样真诚的渴慕想要见到他，那他岂不是有义务在我们中间显明自己吗？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声明。但如果圣经不对，那我们在哪儿呢？瞧，但圣经说他是一样的，他不可能只是在某个方面是一样的，他必须在他过去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一样的。他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几个希腊人想要见他，因为信心是从听到来的，他们来得到满足之后走了，知道那就是弥赛亚。那如果我们今晚想要见到这位，那我们去教会，那不管我们想还是不想，那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我们献上十分之一，那是个神话吗？那只是我们付钱的一个建筑物吗？这个称为我们的牧师的人，他只是个什么都不是的模仿者吗？基督教像希腊神话或罗马神话或别的什么东西一样吗？那只是个神话吗？或者他还是一个现实呢？那对我来说，这本圣经要么是对的，要么就是错的，要么每个字都是真的，要么没有一个字是真的。瞧，那如果他做了这个应许，那就不是你和我对这应许有义务，不是你和我有义务来证明这个应许，他是那位有义务的，因为他是那位说了这应许的。是的，我们只是引述他说的话，也就是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这里有多少人想要见他？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请举手。那说我想，那里有两个，只有两个人想要见他，而这里有两三百人想要见他。假如我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他呢？那我们就是这样看待这事的，那要么是真理，要么不是真理。那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说了，这本圣经要么是真理，要么不是真理。因此无论圣经说了什么，你都可以持守住，因为神对这道有义务，他是做出了应许的那位， 如果神这么说了，好的，那就成了。那这取决于你在寻求什么，通常你都会得着你所寻求的。我要你记住这点。那如果你想看见神，神就能够被看见。如果你想听见神，神就能够被听见。他昨日怎么样，他今天也怎么样，他从不改变。那啊，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小故事。那然而这个啊却是真的。那我住在印第安纳州，那我的祖籍，我生来就是个肯塔基人。我们住在俄亥俄河边，那我们那里一天流的水量就可以让整个亚利桑那都种上生菜了。那成百万加仑的水流经那座大坝，那要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水绕到这边就好了。那我们根本用不了那么多水，都快变成沼泽了。但你们这里需要水。但有一天，在那要来的伟大千禧年里，当罪从地上被除掉时，一切就都会纠正过来了。那有一个老渔夫住在那条河边，那他是我教会的执事，他名叫怀斯哈特，那一个非常好的老人。在我们的城里有一个主日学校，那一个好的教会，一个国际知名的大的宗派，一个团契，一位好的牧师，那一群好的会众。那在我们的城里有个家庭去这个教会。那有一天，这家的一个小男孩在听了那么多绒布板上的释教徒等等之后，那他变得非常的激动。最后他对妈妈说，妈妈，如果神像你说的是那么伟大的神，那么人能看见他吗？他说，儿子，你应该去问你的主日学教师，那妈妈无法告诉你这事。于是他去到主日学老师那里，他说，老师，我想问你一件事，你跟我谈到伟大的神，他那么伟大，为以色列人分开红海，他使太阳发光，使地球按时在轨道上完美的旋转等等。他说，那人能看见他们？他说，那对我来说太深奥了，你得问问牧师。于是他到了牧师那里，他说，牧师，人能看见什么？他那么伟大，我听见你在讲台上谈到他，讲到多么的伟大，人能看见他们？牧师说，不能，孩子，没有人能看见他，因为你无法看见神，就是这样，我们必须得相信他。那小孩子，那他并不满足，于是那有一天他跟这位老弟兄就是那个渔夫在河边，那他们去了叫做六英里岛的地方。那是一个小岛，从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到这个岛有六英里。那他们在那儿钓鱼，那他们抓到了很多鱼。在朝下游去的路上来了一场暴风雨，我们那里有很多的暴风雨。那个潮湿的地区，闪电雷鸣，瓢泼大雨，那还有，那他们不得不上了岸，躲在树后面。那暴风雨过去之后，他们回到他们的小船上往下游走。那是傍晚时分，那或者说下午，那太阳在图森这里落下，光线反射在天空，有一道彩虹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那老渔夫用桨划着船，那一切都很清新，雨把灰尘洗掉了。那是一段令人愉快的时光。当小船顺流而下的时候，那只有一个对桨习惯了的人才能体会到轻轻推桨的节奏。那他长长的花白的胡子，他一直注视着那道彩虹。那小男孩很激动，回过头来想看看老先生在看什么。他注意到老渔夫那晶莹的泪珠顺着他花白的胡须淌了下来。那小男孩坐在船头非常的激动，以致他冲到了船尾，对老渔夫说，说，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那我妈妈，我的主日学老师和我的牧师都不能满足我想明白这件事的渴望。他说，孩子，什么事呢？孩子说，人能看见什么？这个小家伙的问题让这位老渔夫非常的激动。那他把桨收进船里，搂着小男孩，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他说，亲爱的，愿神祝福你幼小的心，过去50年里我所看见的都是神。瞧， 你里面可以拥有神到如此的程度，以致无论你看哪里都能够看见神。但除非你有了见他的渴望，否则你是看不到他的。你可以在日落中看见他，你可以在鸟的鸣叫中听见他，你可以在各处观察到他，他无处不在。但这老人里面拥有神到如此的程度，处处都能看见神。我认为我们也应当这样寻求神，无论我们看哪里都能看见神。那当我们回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怎么会我们怎么会知道呢？那如果我说卫理公会信徒，你们相信那个吗？他们会说阿们。如果我说浸信会信徒，你们相信这个吗？他们说阿们。五旬节外信徒，神的会等等，你们信这个吗？阿们。我们相信这个，那我很高兴你们信，我也相信这个。但现在如果我们走遍全城去找耶稣基督，我们会寻找什么样的人呢？那他应许今晚要与我们同在。那如果不是那样的，那这道就不是那样的了。你说哦，那不是末世的，那么对我来说其他的也不是末世的了。如果它不全是真理的话，我就不知道哪个是末世的，哪个不是了，瞧我挑不出来的。它全都是神的道。那他应许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聚会的，今晚要在这里。你们相信这个吗？谢谢。那如果他是，如果我们去寻找他，那我们要寻找什么样的人呢？那我们要寻找一个穿着长袍头发长长长着胡须的男人吗？那个可能是耶稣吗？任何人都可以穿着长袍，留着长头发和胡子，那任何冒牌货都可以这么做。那今晚有很多穿长袍的人，对神的认识却还不如霍屯都人对埃及骑士的认识。没错，但这不是我们所要寻找的。我们不想要某个显要的人物，因为这不是。那我们要寻找什么？找钉痕和荆棘刺的痕迹吗？任何模仿者都能把自己装扮成那样，那仍然不是耶稣。我们怎么知道他真的穿着袍子还是穿的别的什么东西呢？我们只知道那他看起来会不会像画家们画的那样呢？不，那是某个人凭着想象画出来的，使得对基督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的构想。那如果我们凭那个去找，哪一个是对的呢？有霍夫曼、萨尔曼，还有很多对基督所做的不同的描述，所以你对基督的样子就会混乱了。那他的样子是像霍夫曼画的，还是像萨尔曼或其他人画的呢？我们不知道。那如果霍夫曼是对的，那萨尔曼就错了。假如果萨尔曼对的，那霍夫曼就错了。假如你不知道要寻找什么了。但是我们要怎么确认耶稣呢？假如我们要以他起初确认自己的方式来认出他了吗？是的，借着他所行的事，借着他所做的事。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我父的事，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的事，因为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些事。他们说出我是谁，我们必须找出是什么使得彰显了出来。昨日是什么确认了耶稣基督，今天也必须是同样的东西来确认他。那我们卫理公会认为我们的教会确认了他，我们会认为我们浸信会认为我们的教会确认了他，我们五旬节派的，瞧我是他们所有的。那瞧我们会我们认为我们的教会才确认了他。那这样我想起我过去在阿肯色州的小石城，那这里可能有我的一些阿肯色州的好朋友。那一天晚上，那在鲁滨逊纪念馆有个乞丐坐在街上，那他拄着拐杖卖些的铅笔，他得了医治。那第二天他把那副拐杖挂在肩上到处走做见证，那他在第三层的那个楼座上，那简直把那层都占了，他声音大的我们都无法讲到了。那他叫喊举止失常，在大街小巷的街头商场来回做见证，因为他从会众中被叫了出来，主耶稣医治了他。那于是他说，伯朗弟兄，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说，先生什么呢？他说，你知道他是个拿撒勒派的。他说，我听见你讲到，我以为你肯定是个拿撒勒派的。那我看见周围有那么多五旬节派的，那接着有人告诉我说你是个五旬节派的。那后来我听见有人说你属于宣道浸信会教会。 他说这是怎么回事，我说这都是真的，我是五旬节派的拿撒勒派的浸信会信徒。所以呢是这样的，瞧，我们是从神的灵生的，那么我们是基督里的弟兄姐妹，那这些的牌子并不说明任何的事情。那我过去那在这里北部放牧牛群，那我在北部科罗拉多的一个农场工作，那赫福德肿瘤协会在激流河的山谷里边放牧，我们有一个移动的栅栏，那我们把牛群赶到那儿，那看守员站在那里，在那些牛群经过的时候数点他们，那许多时候我站在那里脚跨在马鞍脚上注视着看守员，那有各种烙印的牛经过那儿，那谷中每种烙印的牛都经过，那看守员注意的不是烙印，而是在观察血的标签，那血标签说明它必须是一头纯种的赫福德肿瘤，不然它就不能在那个山谷中吃草，那如果没有血标签它就不能进去。那我想那有一天坐在那儿，我想我简直都要喊起来了，我说你知道审判的时候也是那样的，神不会注意他们有哪个烙印，而是我们是不是有血的标签，那才是关键，当他看到那血我们就能进去，就是这样，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烙印早就被忘记了。是的，我对此非常的高兴，那真的，那什么？那如果我们能看到神昨日是怎么确认的自己的，那我们就知道他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今天会确认自己跟昨日是一样的，那是真的吗？那他就必行神的事，那他不会穿，他没有受过某种的教育，我们没有了上学的记录，他不是某个能说会道的演讲家，因为我们发现他的语言是那么的卑微，以致平凡的人都喜欢听他。瞧，那所以他只是一个人，那只有按照圣经里说他会是什么身份才能够确认他，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认他，那当时他就是这样被确认的，因为他不是穿着某种盛装的达官显贵，那他没有什么可吹嘘的组织，他没有任何团契的证书，那使他能说我属于最大的组织等等。瞧，他只有神的功，那个被证明了，被讲到了，这个才能够确认他。那是他的委任状，那是他的委任状。谁能够指证我有罪呢？他说，罪就是不信。瞧，换句话说，你们哪个能定我的罪呢？我若没有准确的行我应当行的事，那你们告诉我，我是在哪里失败了？瞧，那是他今天被确认的方式。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那时他是怎么被确认的？是借着某个团契吗？是借着某种形式的教育吗？是借着他拥有的某种的科学的计划吗？还是借着合乎圣经的证据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呢？那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给他做见证的就是圣经，所以那确认他的就是圣经，你们相信这个吗？那今天也要借着这个才能够确认他，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对还是不对了，那是不是他？那如果他是一样的，他就会做同样的事。现在我们来看，那我们读了约翰福音，那让我们在接下来的十或十五分钟里安静的来看看这点，那然后我们看他会不会出现来证明他就是神，瞧，那看他是不是仍然活着，我们相信他还活着。那有一件事，那我是个宣教士，我几乎在天下各国传道环球七次，那就我所知道的，我猜我见过了几乎所有的宗教，那站在巫医和各种的迷信的面前，那然而他们每一个宗教，佛教、回教、锡克教、士拿教，那不管是什么，他们都有一位创立者，但每个创立者都死了，他们给他的坟墓做了记号，他躺在那里，他的骨头在那里，但基督教有一个空的坟墓，他活着，而且更关键的是，他证明了他还活着，他现在就在这里。瞧，那正是基督徒可以安息在上面的一件东西。我们知道除了这个，其他所有的坟墓都是满的，有一个空的坟墓，他不在这里，而是复活了。我们要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弟兄们，他在这里，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现在我们要从约翰福音开始，那因为我们读了约翰福音，圣经中的每卷书都宣告了同样的信息，它必须如此，如果不这样就不符合经文了。那我们看到耶稣降生时，在约翰福音第一章 那我们从第一章开始，他降生时，我们知道他的降生，天使加百列如何宣告这事。那他母亲玛利亚，她是从圣灵怀的胎，他30岁的时候，那他的堂兄约翰，或者说是第二代堂兄施浸的约翰给他施了浸，那随即他被带到旷野受试探40天，然后带着圣灵的能力回来了，带着圣灵的能力他回到了他的事工上。那记住，他禁止门徒再去传道或做任何的事，直到他们进入了圣灵的能力中。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你们不要再出去了，知道那不是你，而是神。人们能在你们里面看见耶稣基督的影像，然后人们就会相信了，因为那不是你们，乃是他。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他们来，他们必明白这事。我的羊听我的声音。那我们注意到，那这之后他马上就开始了他的施工。那我要叫出几个人物来，我要你们记住一件事，地上只有3个种族的人，那我们有许多的民族，但只有3个种族，就是来自韩、闪、亚佛的子孙，就是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我们看到圣灵被赐下来，彼得被赐予了钥匙，五旬节那天在耶路撒冷，他向犹太人打开了天国，那接着是向撒玛利亚人，在格林流的家里也向外邦人打开了。使徒行传10:49，从那以后他就是给世上所有的种族的了。彼得拥有钥匙，向这些种族打开了门。那外邦人没有在仰望什么弥赛亚，我们是异教徒，我们是背着棍棒拜偶像的盎克鲁萨克逊人，我们没有在仰望弥赛亚，但犹太人在仰望弥赛亚。那撒玛利亚人是一半犹太人一半外邦人，也在仰望弥赛亚。那我们知道他只来向那些正在仰望他的人显明自己，他再来时也是这样的，世人对他将一无所知，他只是来接他的教会然后离开，那些没有在仰望他的人将被撇下，他直到那些正在仰望他的人那里。那他到自己的种族那里，到犹太人那里。那现在我们来看他是如何确认自己的。首先我们看到安德烈和菲利在这里，那安德烈听说了耶稣，他们下去，因为他们是约翰的门徒。那当他们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耶稣行的大事，他们跟他回家了。那次日他们回来完全确信那就是弥赛亚了。那我们看到安德烈去找到他哥哥西门，就是后来称作彼得的。那如果你查考西门彼得的历史，他和安德烈他们来自一个非常虔诚的家庭，法利赛人，他们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坚定的信徒。他告诉了他的儿子，那儿子们，那将来会有一个，那从伊甸园的那个应许以来，历世历代我们都在寻找那要来的弥赛亚。但是在他来之前，那会有很多的混乱，因为撒旦要尽他所能的扔出一切的伪装品，要来阻挡真实的东西。撒旦总是那么做，他总是那么做。但记住，你在什么地方看见一张伪造的美钞，那一定是由某处的真的美钞伪造出来的。当你看到有人扮演伪君子的角色，记住某处肯定有一个他模仿了真实的人物。所以毫无疑问那些事会发生。但他说，孩子们，这是你们要记住的事，我们必须相信圣经的信息。摩西我们的仆人，神的仆人，他赐给我们诫命和律法。他说主我们的神要在我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他。那弥赛亚来的时候，圣经说他将是先知。那你知道我们被告知，只有当这位先知被神验证是先知以后，我们才会接受他。你们所有的圣经读者都知道，主的道临到先知，而且只临到先知，道只临到先知。那这人被确认的 唯一方式，那已经四百年了，马拉基是最后的先知。那他说这位弥赛亚他来的时候，那可能会有假弥赛亚兴起来，可能会有各种的事情发生，但他来的时候神必确认他，他将是先知。圣经说他将是先知，圣经说你们中间若有属灵的或先知，我耶和华必向他显明自己，通过异象对他说话等等。他所说的若成就，那就要听他，若不成就就不要听他。那这个很诚实，那合情合理。他所说的若是对的，每次都必须是对的，你不能只是猜测，他必须得是对的。那如果是对的就必定是神，那如果不对那就不是神。所以呢，那他们知道要相信那个，那所有的犹太人，真犹太人都知道这个。那但在当时教会有些像今天的情况，那软弱，那偏到了信条高雅还有复杂的啊，像什么洗盆的之类的东西上去了。正如耶稣说的，你们承受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借着他们的遗传，那正是他们做的事儿。很像今天，那那个时候又重现了。那注意这一点。那安德烈确信那是弥赛亚，圣经没有记录他做了什么，但他去找到彼得，那当时他的名字是西门，他说西门，我要你来听这个人，那约旦河边的先知说这个人要来，那先知说他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他知道这就是神的儿子，那我要你来听他，有一道光，一个迹象随着他。所以我能想象那西门有点不情愿来，但最后他走到了耶稣的面前。那现在想一想，那我们要找到那些的资格证、身份证明来证明他是什么人。那我仍然在讲约翰福音第一章。那耶稣看见西门来到他那里，他说看呢，一个以色列人，他说话了，认得西门，他说你名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那这一下子就把他惊呆了，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是西门呢？他怎么知道那位那样教导他的敬虔的老父亲呢？他知道那必定是弥赛亚，那是先知，他马上伏伏在耶稣脚下，他没有受过教育，那身后没有任何的经历，那如此的献身，以致耶稣基督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了他，立了做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那当那件事，那耶稣确认了自己，接着说你的名字是西门，是约拿的儿子，那是西门的父亲，这证明耶稣绝对就是那位先知。彼得他相信了。那我们看到有个人站在那儿，那名叫拿但业或菲利，我相信是菲利。那菲利站在旁边，他看见了这事，那他是个坚定的以色列人，那他知道他们在一起学习的一位弟兄在哪里。那如果你到过耶路撒冷，那看到耶稣讲道的地方，那菲利得走得有多远，到他朋友拿但业所在的地方要走一天的山路。拿但业是一个圣经学者，于是当他发现了什么是真理以后，他马上动身，他看到了那件事的果效，他确信那就是弥赛亚。哦，巴不得我们能有那种的热心，巴不得我们里面能有同样的东西，那时我们就知道我们找到那颗珍珠了。他绕过山，毫无疑问他找到了拿但业，来到他的家。那或许他敲了门，拿但业的妻子说那他在外面的果园里，那他或许种植了橄榄，他走到外面的果园里，那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绅士，拿但业祷告的时候，那菲利没有去打扰他，他正跪着祷告，或许他的这样祷告，主神呢， 耶和华，我老了，那我一直仰望渴望看见弥赛亚，求你让我离世前看见的。那里也一说完阿们，那就起来了，那里也站在那里。那罪他没有绕弯子，他有一个使命。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有太多的绕弯子了，那这样那样的东西让我们一针见血，他是神还是他不是神，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或者他不是一样的？那他仍然是耶稣吗？他从死里复活了吗？他复活没有？如果他没有复活，那就忘了这里吧。如果他复活了，让我们火热起来，让被他的灵充满，去祷告，开始聚会，做这些的事。注意，那腓力一针见血说，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我能想象，那这个非常正统的人，那他掸了掸衣服，那因为刚才跪在尘土上，他说，等一下腓力，我知道你是个明智的人，但是你或许走了极端了。那知道，那这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那我们知道你说什么拿撒勒人耶稣，那你要来告诉我，来说那位全能的神会去到拿撒勒那帮下贱的人那里，那比图森糟糕得多，那下到那里，并且那或者是杰弗吉尔，那我来自那里，那下到那么一个卑鄙的城市，然后在那里挑选一个人出来。那你知道大祭司相信神会从天梯上下来走到院子里，你知道我们是那样受教导的，但你知道他通常不是照我们认为他要来的方式来的，他来的那么谦卑，人们把他们要弥赛亚来的方式全都定好了。那我们跨过了谦卑，那正是你找到神的地方。科学家今天可以送一个人进入太空，那进入轨道，却从他一片那他一无所知的草叶上面跨过去了。哦，要认识神，你就必须得谦卑自己，你必须摆脱自己的想法，向他敞开你的心和生命，然后他才会显明自己。那我来听见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来吗？那那群圣果轮或不管你想叫的什么，那种还能出什么东西来吗？那如果什么事要发生，就会发生在我的宗派，那在我的宗派，瞧，那正是他要临到的地方，瞧，那样的一群人还能出什么好的来吗？那我认为腓力给了任何人所能给予的最好的答案，他说，你来看，别待在家里边批评，自己来看看，瞧，来看看，带上你的圣经，查查它，看它对不对，那正是每个人应当做的。你来看，当他们沿着加利利湖畔走，绕道而行时，那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谈话。那我们想象听见他这样说，那你记得那个老，那你知道呢，我们一起谈论圣经，我们一起坐在属天的地方查找圣经时，那知道有一天，那拿那夜，我想问你一件事，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是什么呢？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呢？那拿的耶是个好的圣经学者，说瞧，他将是先知，肯定的，圣经说的是先知。好的，那我们必认出他来。那你知道那里那个没有文化的老渔夫，那天你从他那里买条鱼，他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甚至连收据都不会签。哦，记得，我记得他，西门是的，约拿的儿子，他弟弟去找到了，带他到耶稣所在的地方，耶稣站在那儿看着他的脸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那你知道拿单叶，如果你去到那儿，他说你的名字是拿单叶，那这一条也不会让我感到惊奇的。啊，这我可得看看。那你知道眼见为实，那这话出自密苏里。我们发现那儿，那他们走在路上，那拿单叶一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做了什么？当他到达耶稣所在的地方时，发生了什么事？耶稣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肯定把这个人给惊呆了，他说，拉比，意思是老师，你从哪里认识我的？我一生从未见过你，我住在离这儿15英里远的山区，那直到昨天下午才听说了你。我来到这里，你说出我是个以色列人，那你说那是因为他的穿着的方式，哦不，所有的东方人都穿着像那样，那留着胡子，你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这又怎么说呢？他说，拉比，你在哪里见过我呢？耶稣说，昨天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那棵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瞧，他怎么说呢？ 他的祭司可能正站在那里，可能有许多批评者站在那儿，有的。但他跑到耶稣那里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他的名字今晚是擦不掉的，他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了。那当然，那些不信这个人也站在旁边。那当然了，他们说这个人是个算命的，他是别西卜。耶稣转过身来，为什么？他们总得给他们的会众一些交代，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在那儿。所以他说，这人是别西卜，一个算命的，心灵感应者或其他的什么。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那样说话，干犯人子还可得赦免，但是有一天圣灵要来，你们若说同样的事，你们说话若干犯的圣灵，今生来世永不得赦免，永不得赦免。难道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那现在我们认出了第一个时代，那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那我们还是继续，那因为我们得开始叫祷告队列了。那是犹太人，那非常正统的人，那真基督徒，神所呼召的信徒，马上就认出了那个。那后来有一天耶稣要下去耶利哥，但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我想为什么呢？他们正在仰望一位弥赛亚，但我们外邦人没有，但现在我们正在仰望一位弥赛亚。像我们有了2000年，像他们一样已经2000年了，我们已经有2000年在仰望他，我们听说了他，那现在我们正在仰望他的第二次到来。那我们注意到他必须上去撒玛利亚，那是在山区。当他上去撒玛利亚，一定是快到中午了，于是他打发门徒们到城里买食物。那从城里走来一个小妇人，那如果你想的话，那如果我有时间，那我可以暂停一下，告诉你们为什么他在白天那个时间出来。所有端庄的妇女必须聚在一起，那下等的和端庄的没有来往，那不可能在公开场合同时看到他们，那即使是在白天。那大家都知道他一个坏名声的妇人，那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妓女。那我们看到白天大约11点，他上去那儿打水。那我们来想一想呢，他是个非常吸引人的妇人，那他肩膀上顶着水罐，那就这样走上来。那我见过那些妇人把一个水罐放在头上，那胯上每边各一个，边走边说话，而且一滴水都不会溅出来，那平衡能力太强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但他走上来拿着水罐，那水罐上有两个把手，到了井边，那井边有个辘轳，那你可以把它放下去打水，然后拉上来。那这是雅各的井，耶稣在那儿，就在城外，那是公共的井。那雅各在那里挖了井，给他的牲口饮水，他自己也从那里饮水。那么发现这妇人上来打水，他开始把水罐放下去。那让我们想象啊，说他正在思考前天晚上的事。那他开始把辘轳放下去，那用钩子勾住水罐的把儿，把水罐放下去打水。那我听见一个男人说，请你给我水喝。那里的井，那如果你到过那儿，那是一幅小的全景，有点像今晚这样，那墙上爬满了藤。那这个犹太人正靠着墙边坐着，那妇人朝那里看去，那见这个犹太人靠着墙坐在那儿，他说，你们犹太人求撒玛利亚人任何东西都是不合意的，我们彼此没有来往。那换句话说就是，那还有种族隔离，那我们彼此没有来往。那你是个男人，竟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他是个普通的犹太人，他的穿着没有任何两样，他是个男人。那我想他们说，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他大约只有32岁，但他一定看上去有50岁，因为他们说你是个还不到50岁的人，却说你见过亚伯拉罕。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不用上这里来打水。那妇人说，井又深，你用什么来打水呢？你怎么能够打水呢？耶稣说，我所赐的水是魂里的水。那谈话继续进行，那你得为此接受我的话了。耶稣正在接触他的灵。瞧，他是个妇人，一个从撒玛利亚城出来的妇人。他说，啊，我们的祖宗喝这井里的水，你说你有比这更大的水吗？他说，你说当在耶路撒冷敬拜，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下敬拜等等。那谈话继续进行着，过了一会儿，但耶稣发现了他的问题是什么。那多少人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肯定的，耶稣发现了他的问题在哪儿。 她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儿。她说我没有丈夫。那记住，耶稣在干什么？向撒玛利亚人确认自己，他也是这样向犹太人做的。那留意这个撒玛利亚人要说的话。那耶稣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儿来。啊，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你没有丈夫，你说的不错，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了，你现在同住的那个不是你丈夫，你说的不错。那留意那个妇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对此的反应，她对神的认识比一半的美国人都多，行，肯定的，有时候可能还包括传道人，行。看看站在那儿的那些祭司，当他们看到那件事发生，他们说这个人是个算命的，是个别西卜，那想要弄明白的行这事的方式，某种把戏或某种骗局，瞧。但这个小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注意，我们知道有一位称为基督的弥赛亚要来，那当他来时，他所要做的就是这事儿。阿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就够了。妇人知道那是那刘伟他做的，他冲进城里告诉城里的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的记号吗？从时间以来我们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事？这是真正的弥赛亚。他就是这样向犹太人确认了他自己，他也是这样向撒玛利亚人确认了自己。那是在他们时代的末了。那外邦人已经有了2000年的教导，就像他们有几千年的教导一样。但如果外邦人没有得到他们所得到的同样的东西，那神就是偏待人了。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才能够认出他来呢？他跟我们站在一起，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做工，证明我们称作圣灵喜的圣灵，就是耶稣基督以圣灵的样式在人身里面体现出自己，行同样的事。在约翰福音14:12，他说信我的人不是表面相信，而是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他也要做。那难道不是真的吗？那在约翰福音5:19，他说他经过比士大池子，那是约翰福音4，现在我在讲5。在约翰福音5，耶稣经过比士大的池子，那里躺着大群的人，那需要2000人才能称作大群。那这所属灵的大医院里有大群的病人，像过去一样躺在阳门等候水洞。神总会给信徒一个神的医治的方式。那小天使下来搅动水，那你们都知道水被搅动是怎么回事。那水往一个方向流，而风往另外一个方向刮，那只是水就被搅动了。那是天使来到水面上，使水旋转，第一个有信心跳进去的人汲取了水里的能力就得了医治。耶稣经过那里的这群人，那他知道有个人躺在那里得了38年的疾病，那他或许得了前列腺炎什么的，那不会要他的命，是慢性病，那他得这病有38年了。耶稣走到他那里说，你愿意得痊愈吗？那为什么他不对瘸子、血气呼干的、瞎子或受痛苦的人那样说呢？他们带着脑积水的婴孩在那里，圣经说他们是瘸子、瞎子、血气呼干的，那这可以行走。他说我正下去时，就有别人比我先下水了。但记住，耶稣知道这人在哪儿，你明白了吗？耶稣说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对此没有什么疑问，然后耶稣就走了，因为他知道那人会那样做的。他们发现那人在安息日拿褥子，他被叫了进来。那今晚会有同样的事儿。有一位弟兄大喊，伯南弟兄，我要圣灵。如果一个人今晚，那神祝福那弟兄去领受圣灵吧。如果今晚一个人得了医治，并且能证明他得了医治，他自己知道他的前列腺得了医治，你认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有人会说，我知道有人坐在角落，我知道哪里有个残疾的人，我知道这个人或那个人在那里，去医治他们吧。瞧，那是同样的魔鬼。耶稣被人质问，听了在约翰福音5:19说的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实在的意思是绝对。我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子也照样做。 瞧，他从不做任何的事，直到他看见父在异象中显明给他的事，那个使他成为了神先知。那如果今天他仍是一样的，同样的神先知住在人们中间的同样的圣灵，我们以洗礼的形式领受了他，我们借着彼此祷告领受了他，我们看见了说方言，我们看见了翻方言，我们看见了行今日这些伟大的神迹。现在我们正进入另外一些的东西中，我们有许多的模仿，我们许多这样的事儿，但他并没有从圣经的真理中除掉这点，他仍然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仍旧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一直活到永永远远。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那世人，那是指世界的体系，世界的秩序，那普通的这些宗派的全体，他们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是个人称在此，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一直到终点。我自己要在你们里面行我过去所行的同样的事，一直到终点，到末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愿神帮助我们相信这点。那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他今晚出现在我们中间，那我要你们明白这点，那没有什么神医这回事，就像今天世上没有一位神的拯救者一样，他以圣灵的样式在这里，他在这里只是要证实了自己已经应许的事，他在这里来彰显他的道，当他第一次来时，借着他所行的事证明了他是那位弥赛亚，那些事儿证明了那是弥赛亚。那他说在挪亚的日子怎么样，在罗德的日子，那在挪亚的日子水来了，在罗德的日子火降下来了。我们现在正在仰望什么呢？火。留意他是怎么证明自己的，神降下来，罗德在索罗马，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半个被盗的人，那有三位天使从天降临，先到亚伯拉罕那里，他代表那些从索罗马被招出来的群体，已经被招出来的。两位天使去到索罗马传道，那没有行很多的神迹，一位现代的葛培里，但他确认了自己是神的仆人。那罗德出来后，这不冷不热的人离开了城，马上火就毁灭了那地方。但注意，什么样的人跟亚伯拉罕在一起了？那注意，那亚伯拉罕100岁，萨拉90岁，25年，那么相信儿子要来的那个应许，并持守着，那个是神临到的地方，临到那些正在相信持守了应许的人。那留意，两个人下去了，那这位跟亚伯拉罕待在一起的证实了自己，他背对着帐篷坐着。那记住，那直到前一两天，亚伯拉罕还一直是亚伯兰，萨拉是 SARAI， 现在他是 SARAH， 他是 ABRAHAM 亚伯拉罕。那注意的，他不称呼他原来的名字，而是一两天前得到的名字亚伯拉罕。你的妻子萨拉 SARAH 公主的意思在哪里？他说他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他背对着帐篷。他说亚伯拉罕，我要回到你这里，照着他给亚伯拉罕做的应许。看到他是谁了吗？他说你妻子萨拉要生一个孩子，那萨拉在他背后的帐篷里，那圣经指明他在他背后的帐篷里，他暗自发笑。那天使说萨拉为什么发笑呢？瞧，萨拉为什么发笑呢？他知道他在后面的帐篷里做了什么，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亚伯拉罕出去，那领他出来，他就上路了。亚伯拉罕说他跟神以罗心谈话，什么以罗心满足一切的那位，那是什么的迹象？耶稣怎么说的？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 那是有人对我说啊，布拉恩弟兄，你不会相信那是神吧？圣经说那是神，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他说那是神。那什么样的迹象？神在末日，在世界毁灭之前，他要在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中间显现，神以人的肉身在他的子民中间确认自己，他在这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问题不是他会不会医治你，问题是他是不是活着。如果他活着，他就持守他的应许，如果不是，那就只是我们从某处读到的一个神话故事。那事情就是这样，我相信他今晚活在我们中间，你们相信这个吗？那我没有手表，那我的手表坏了，那我不知道现在几点了。那有人能告诉我现在几点了吗？啊，十点差一刻。那我已经超了45分钟了，那我不是有意的，对不起，请原谅。那让我们低头。我问你们一个问题，那这段经文，那这个主题我们可以从现在起讲几个礼拜也讲不完。那是耶稣在这里的身份证明，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你们今晚能够看到他在我们中间运行，在这里行着走在加利利时所行的同样的事儿，你们会相信他吗？如果你们会的话请举手，说如果我能看见他行他过去在那里所行的同样的事儿，我就会信。我们的天父，这是如此可爱的一群人，他们的回应如此的积极。那我说，看到会众回应福音，我们传道人真是很喜乐。这说明有一个迹象，空中大风的声音，这可能是我们在图森这里所祈求的，要看见一场复兴。我们在这里确认我们是你的仆人，是圣经真实的见证人。我们知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这本圣经向神的子民表达了神的思想，那道是一个被表达出来的思想。主啊，愿在我心里的这个默想尽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愿圣灵今晚帮助我表达出神的话语，使得在我们中间成为活的圣言，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活着的。主啊，借着这么做，我相信会众就会接受他，还没有得救的人就会想要那位奇妙的救主，直到2000年后他的应许在这里，今晚就像他做那应许的时刻是一样，是活着的。病人必得医治，圣徒必得的祝福，我们感觉到我们所祈求的复兴正在路上了。主要人只能去到这个地步，就是说你所说的话。那亲爱的耶稣，我们要你今晚来向我们表达你的同在，使我们大家都能知道你在这里。主要知道这点会让我们走在街上时都感到心里激动，就会让我们大家都思想，下次当我们开始做任何事或思想错误的事时，我们知道你正在注视着我们，我们知道你在这儿。主，我们知道若是没有你，这件事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们祈求你今晚应允，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每天都发祷告卡，那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叫所有的卡，那我们有点迟了啊！我相信我们应当在10点之前结束这场聚会，那我们只叫几张祷告卡为一些生病的人祷告，那可能圣灵会在我们中间应允一些的事。那我要每个人都坐着别动，那保持安静，尽可能的安静，待在你的位置上，要记得祷告。那让我们看看，那我们从哪里开始？那比利在这儿的什么地方？那如果我能看见他在哪儿他发了祷告卡，我不知道他发的是什么。那他的后面比较暗的地方那后面什么 A1-100。 好的，那让8-10个人起来 A1 号，那谁有 A1 号祷告卡？那如果你起不来，那我们会扶着你，那我们看看你 A1 号，我们看看从哪边，那我猜最好从这边过来。 啊，或者这边，好的。那 A1 号，那请你去到那儿，女士。A2， 谁有2号？2号，那我知道这里有讲西班牙语的。2号，请你举起手，让我们能看见你在哪儿吗 ？A2 号，那后面的一位绅士，那请你过来这里，先生。3号，那3号，拿着3号祷告卡的，请你举手好吗？那一位女士，那请你过来这里，女士，如果可以的话，3号，那4号，谁有4号祷告卡？那请你在那里举手好吗？那这里这位绅士，好的，5号，好的，那过来这里，6号，那谁有6号祷告卡？6号，那请人用西班牙语说一遍，什么？6号，6号，祷告卡6号，那我希望。那看你邻居的祷告卡呢，可能是有人聋了，那你们听不见，那他们就错过机会了。那么要每个人都得到祷告卡，所以那看看是不是有谁。那你拿着祷告卡，好的，6号。那他们，那刚才有人离开这里了，所以可能是我讲道讲的太长了，那或者是说话说的太久了，我还没有讲到，那他们可能就疲倦了。那6号、7号、7号，请你举手好吗？7号、8号、9号，没错，好的，9号。九号，九号，九号祷告卡，是个小男孩吗？你有九号祷告卡吗，孩子？八号，好的，很好。八号，九号呢？那当你拿到祷告卡，那就不，那不要只是拿着他们不上来，那因为你就抢了别人的位置，那你必须得拿你自己的祷告卡。那有人来拿到一张把卡给别人的，他们起来出去，然后你想，那有人本来可以进来，那就错过了那个位置。好的。6号和9号出去了，那谁用西班牙语大声地说9号？好的，那不管那是什么，好的，很好，好的。那如果您的老卡在这的话，那好的，那那位女士有6号或9号吗？您6号，好的。9号，那谁有9号的老卡？啊，他们离开了，好的。那好了，那让我们从这里开始，好的，那开始祷告队列。那我们。那我们有一点急，那所以不要紧张，我们会在10到15分钟后结束。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可以的，弟兄们，那我希望你们在那里让出一点空间，那如果有可能的话，谢谢。那弟兄刚才来告诉我，说我们不用在10点出去，那很好。那叫我们也不想让大家太累了，那这是关键。那据我所能看到的，那的确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的？然而你生病了没有祷告卡的请举手，叫到处都是。你不用有祷告卡，你必须有信心。祷告卡只是你拿在手上的东西，它只是一张上面有数字的卡片，那仅此而已。那一张有1、2、3或别的数字的卡片。那有时候我们每天发新的卡，那因为有人进来，然后我们从一个地方或另一个地方开始，肯定的。那多少以前参加过这样的聚会，让我看看你们的手。哦，我还以为我是在一群陌生的会众面前，所以才讲了类似那样的事。那不，那这里有2/3的人以前参加过这种的聚会。好的，你明白我这么做的方式。那我此时没有看到一个我能说我认识的人。那我可能认识你们一些人，但我所看到的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那我看不到一个认识的人。那我知道我妻子在这儿的什么地方，还有我的一个女儿，但我甚至不知道她在哪儿。那她在这儿的某个地方，但我没有，我听见了弗雷德·索斯曼弟兄刚才说阿们，那他是我们在印第安纳教会的理事之一，但我那天父知道，我甚至没有看到那人。那从这里看有点困难，我甚至不知道他在哪儿，我没看到一个我认识的，那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所有在祷告队列中的，你们在祷告队列中的，你们所有不认识我的。或者你们知道我不认识你们的请举手，那证明你们知道。好的，他们全部的人，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你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们。那现在的问题是耶稣基督活着吗？那是我们想要知道的事。行，现在我们甚至不能，有很多的事是我们能说的。那是的，我感觉他在我心里。那人们说别的事，他们说了许多事，那他们说那是心理学，但我们想要知道他真的活着，照着圣经确认自己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那个是我们想要知道的事。那这个是神的道，那我把它握在手里。 那现在除了我的儿子以外，没有一个人我能看得到的。那托尼弟兄坐在这儿，那还有全福音商人团契的主席，那是唯一两个那我能看到并认识的人。那些小歌手坐在那边靠头的地方，那我认为他们非常的优秀，我相信这是他们的妈妈坐在这儿，那我不确定啊，对不对？那我在这上错了、啊、我错了，所以我不知道。我看见一位女士正在弹琴，那是她弹钢琴吗？那天晚上我看见一位女士在上面弹奏，那看上去非常像这里这位女士，我还以为是他们的妈妈。哦，她在那儿，是的先生，没错。那啊，你不得不说那他们看起来很像，那没错。那乔，甚至这个女士我都不认识。那所以我站在这儿，那传道人在我周围，那在我后面在我前面是基督徒们，我们站在这儿。我要说耶稣基督符合圣经的证据是预言的迹象，圣经这么说的，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应许了，如果我们相信他，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那是真的吗？那如果那是真理，每个罪人都应当在祭坛上给自己找一个地方祈求罪得赦免，每个病人都应当在你所在的地方接受医治，因为我里面没有能力，我是个人，这是你们的牧师像我一样，我们只是基督的仆人。但我们在这里呢，他们是传道人，我算不上是传道人，现在你们该知道了。那我他们是传道人、教师等等，然而我不是传道人或讲道人，因为我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受过学校的教育，我没有学位，没有什么文学士学位或神学博士的学位，那我没有，但主赐给我一个恩赐，因为我爱他，那他他让我以这样的方式为他做工。如果他在这里彰显自己，证明他在这儿，你们所领受的这圣灵证明那就是他，那只有五旬节才能证明基督的信仰，你不能用科学来证明，除了五旬节的经历以外，你不能用任何的东西来证明。你们近期会知道这个，你们卫理公会、长老会，那不管你是什么，你们知道需要五旬节的经历来证明神，那是针对每一个个人的，他证明的不是组织，他证明的是个人。那就像耶稣对彼得说的，当彼得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拆毁它，瞧，不能够胜过它。那这位女士在哪儿？那如果耶稣基督证明他活着，多少人要在你们所在的地方来接受你们的医治呢？请举手说我。那如果他行他以前在地上所行的事，我就知道他活着。巴拉弟兄，我听了你的讲道，我知道你，你只是一个站在那里的秃头的传道人，那我知道你里边什么也没有，但我的确知道如果你讲了真理，神肯定会为真理做见证，他有义务这么做。那我讲到了他，那现在让他来说，我已经告诉你们真理了，如果那不是真理，那他就不是真理，如果那是真理，那你们就接受他。那这里这位女士我从未见过的，刚才举了手表明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她可能在某个报纸杂志上听说过我，那或者可能在聚会中见过我，但至于我是否知道任何有关这妇人的事，那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可能从未一生都没有见过的，她站在这里完全是个陌生人。那这么说吧，这事碰巧和我刚才讲的事有些相像，这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第一次见面，就像约翰福音四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遇见井边的妇人一样，又是圣经上描绘的内容。耶稣从不认识他，他也从不认识耶稣，他质疑耶稣找他要口水喝的请求。那接着父向耶稣启示了妇人的问题是什么，妇人马上就认出那比一个普通人大多了。那女士我不认识你，那对你一无所知，那但我只是在对你说话，那按照顺序你是第一个要接触到主的灵的人，那我看出你是个信徒，我是指基督徒信徒，那你不是搭便车的，那因为当我转向你时，你的灵马上表示欢迎，那我知道他是个基督徒，那他可能是个伪君子，那他可能是任何样子的人，他可能是个站在那儿的骗子，我怎么知道呢？我一生从未见过他，但现在那如果这事重演，那主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 他知道你在这的目的，可能是疾病，可能是财政的问题，可能是家庭的问题，我不知道，主知道。但如果主借着他的同在向我揭示，让我的心思、嘴巴和一切都被他所使用，以致他说出你在这里的目的，你知道那到底是不是事实，对吗？你会知道他是不是事实，那多少会相信。那我在这儿，我的手也举着，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他，我一生从未见过他，我们彼此完全是陌生人。那如果圣灵能向这个妇人揭示有关他的事，他所行的事，就像井边妇人当时所行的，那么那或者本该做但是却没有做的事，那他的烦恼心里的事，他想要的事或类似那样，那这必须得从某个超自然的能力而来。那多少人知道这一点？那你可以站在法利赛人的一边说那是魔鬼，那或者你也可以站在信徒一边说那是神，这取决于你，取决于你。那现在愿圣灵说话。那如果你们谁在控制这些麦克风，那有时候当恩膏降下来时我不知道我讲话到底有多大声，那你明白我现在必须站在哪里了吗？我要么必须跟着道站在一起，我已经宣告它是真理，那在这些会众面前我必须依靠神来宣告它是真理。那我曾当着50万人的面宣告过，那确切的说是神宣告的。那在印度的孟买，在25万人面前，那在南非的赛马场上，当时有3万土著接受了基督，25000人躺在担架等等上面，同时站了起来走开了。那些人都是拜偶像的，他对一群相信神、仰望此类事情发生的重生的人，又当怎么样呢？同时有25000件的神迹发生，那就是他们要看见的。那当那件事一发生，那他对我们又应当做什么呢？那我的姐妹，那我们是两个人，那或许出生在世界的不同的地方，那第一次在这见面，那我只想按照顺序对你说，那看主是否向我揭示，因为我们大家正在等候看会发生什么事。那必须是他，因为我不认识你，我从未见过你，但神认识你。但现在，那如果会众谁曾见过那道光，那主的天使的那张照片，那多少人见到过，叫好的，那他在这里，此时就在我和这妇人之间。那你们看不见那光吗？那光朝他移了过去。那你看到了吗？那乔夫人正注视着他。这妇人有并发症，那他身上有很多的毛病，他主要的一个毛病是在胆囊上，那是真的。那如果是对的，请举手。现在你们相信吗？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对吗？你们相信那个吗，弟兄们？我一直感觉到有人说他是那样猜的，我没有那么猜。你现在无法隐藏自己，圣灵在这里，诸位你所想的东西我能捕捉得到，耶稣看出他们的意念。那你瞧，我不是耶稣，但他与我们同在这里。瞧，现在那我不认识你，如果耶稣告诉我你是谁，那应该把问题永远解决了，对吗？海尼曼太太，去吧，你得医治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阿们。你们现在相信吗？你说说出那妇人的名字。瞧，耶稣不是告诉西门说他的名字是什么，他的父亲是谁吗？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相信这个吗？你好吗，先生？那这是我一生从未见过的男人，我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没错。那为让会众知道，请举手，让会众能看到我们是陌生人，我从未见过这个男的。那他看上去挺健康的，那我不认识这个男的，我从未见过他，但神知道他的一切。那如果他病了，我若是能医治他，如果我不医治他的话，那我岂不是个很可怕的人吗？但我医不了他，因为我不能做基督已经做成的事。如果他病了，他已经被医治了，那只是件，如果耶稣带着他赐给我的全能站在这里，他也不能医治你，他会告诉你说他已经医治你了，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他会问你说你信不信这点，但他可以亲自确认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是他正在做的事。 行，确定。那这里是个男人，另一个是女人，我从未看见过或遇见过他，我们在地上只是陌生人。那先生，如果伟大的圣灵，那你此时知道的，那刚才有件事发生了不是吗？那道光落在这男的头上，那问问他，我要你知道这一点，一秒钟前一个非常甜美谦卑的感觉临到了你，对不对？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那我正看着那光，他在那儿。好的，那这个人的耳朵，那在听觉上他耳朵有点背，但有一件严重的事发生在他身上，那他做过了一次疝气手术，那是你要我祷告的。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好的，对吗？你们相信吗？那瞧，你不是猜的那些事，他们是真的。那事他心里有一件事，你想相信的是不是神？你心里还有别的事，你想要的事。底下会众中有个人也在患病，那是你妻子，没错。他得了并发症，那此时非常的痛苦，对不对？好的，姐妹，你也得医治了，你们两个回家去吧。耶稣基督使你们痊愈了，欢欢喜喜的去吧，感谢神，得痊愈了，神祝福你们。现在要信，要有信心，不要疑惑，要相信，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瞧，我不能医治，我不是医治者，但耶稣基督正亲自证明他与你们同在这里。那这个有点像来自印度或墨西哥的女士，正在这里看着我，得了高血压。你相信耶稣基督吗？我不认识你，我从未见过你，对吗？但你坐在那，你相信那个是吧？如果是那样的，如果你在遭受高血压的痛苦，请站起来。耶稣基督医治了你。那边发生了什么？你说帕拉尼兄，那不是经文，不的是一个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对不对？那你们有多少传道人会众相信这一点？相信圣经说的现在是大祭司，能被我们的软弱所摸到，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你摸到他呢？因为他以昨日的同样的方式行事。阿们，使他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可怜的妇人坐在那儿，瞧他的信心。有一次有个妇人穿过人群，他摸了耶稣的衣裳，因为他心里说，我相信这人是诚实的，我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只要我能摸到他的衣服穗子，我就必得医治啊，就好了。多少人知道这故事？那时，那如果他圣经说在新约希伯来书，他现在是大祭司，能被我们的软弱所摸到，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摸到了他？因为他以昨日的同样的方式来行事。那你们知道这妇人从未摸到我，他离我有30英尺远，但他摸到了我们所联系的那位大祭司。这就是了，你们每个人都能够那么做，只要你们相信。阿们，你们看到他是一样的吗？那问问这个妇人，我从未见过他，从不认识的，他只是一个坐在那儿的妇人。对不起，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耶稣基督认识我们两个。你相信他会向我揭示你所做的事，你所渴望的事吗？那会使你知道那个，那我只是你的弟兄，那我不知道那个，他必须是从某个能力来的。你会相信的是耶稣基督吗？你会相信，我相信你会，因为你是个基督徒。好的，现在你相信我，那会众愿意全心相信吗？你们相信我们所生活的时刻，这些事儿此刻应该临到吗？那记住，那是以色列得到的最后的迹象。那然后，那被取去了就被取去了，被撇下了就被撇下了，那是火降临之前的最后迹象，对不对？我们有了神迹奇事，成圣，圣灵的喜，说方言，神的医治。那索罗马被焚烧之前最后的迹象是什么？就是你们今晚所看到的这件事，神在人的肉身中彰显自己，知道人心的秘密。耶稣基督这么说的，索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有人说，你正看着这妇人，你在读他的心思，那么要转过身来背对着他。那不要以为我没有捕捉到你所想的事，因为我捕捉到了。好的，女士，现在你上来这里，我往上看，不看别人，那么完全是陌生人。但如果耶稣基督能向我揭示你的毛病是什么，你愿意相信吗？如果你愿意请举手。那我看见你极度的紧张，没错，特别是发生在下午晚点的时候， 那这是你累了疲倦了，那一切对你来说都似乎是怪怪的，你还得了关节炎，是那样的，请挥挥手，是的。那我注意到，那当你想从床上起来的时候，你会很慢，那当你早上起床的时候，那时对你有点困难，那是真的。那有件怪事儿，我看见一个男人，一个年轻的男人出现在这里，那是你儿子，他得了精神病，这精神病是由家庭的问题引起来的，那是主如此说的，那真的是吗？你现在相信吗？那么照你所相信的去得到的吧，神与你同在，要有信心相信会好的，你们全心相信吗？肯定的，神知道你们的一切。你好先生，我想我们是彼此是陌生人，主耶稣认识我们两个，我们两个是一生中第一次在这里见面，但有一位在这里，那摇晃那只是虚弱，那你瞧我讲了一个多小时，这对我并没有什么影响，但只要一个意向我就不行了，瞧多少人，那我感到你明白这事儿。但以理看见一个异象，头脑烦恼了数日，耶稣整夜讲道等等，但一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他说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对不对？那就是力量，他对神的儿子都那样，对我一个罪人又会怎么样呢？行，那这会给你带来一些的影响，老实说整个的会众那现在都变得模糊了，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如果他向我揭示你心里的东西，那么他，那耶稣看出了他们的意念，瞧，他知道你的心，如果他会向你揭示你的愿望，你愿意相信你会得到吗？底下有多少人相信你会得着呢？如果你相信，那就应当解决了。那你手臂上有些的东西表明啊，你有高血压，没错，但是它有一个原因，原因是因为甲状腺肿，没错。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或主的仆人吗？你相信他知道你吗？你想要得医治是为了一个正当的理由，你想要成为一个宣教士，那你的岗位是在中美洲，对不对？奥古姆先生，你全身相信，全心相信，去接受你的医治吧，耶稣基督必使你痊愈。你们相信吗？多少人相信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相信他在这儿吗？那让我给你们看另一些的经文，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对不对？他们奉我的名可以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耶稣被接上去时从他嘴唇出来的最后的话是什么？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对不对？你们相信吗？那这里有多少信徒，让我们看看。好的，那如果你们想要看见神的奇事，就相信我所告诉你们的，你们看见被彰显出来的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你们互相按手，只要把手按在对方身上，那不管有什么毛病，只要按手在你旁边的人身上，瞧，这不只是我，也是你们，不是说这些神迹只会随着威廉伯拉罕，而说必随着信的人，如果他们手按病人，那你们确信耶稣活着并且在我们中间吗？请说阿们。瞧，那位坐着应许的就在这儿，你为你按手的人祷告，瞧，你为他们祷告，那不要为你自己祷告，你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也在为你祷告，瞧，那你知道他在这儿，他做了这应许，如果他站在会众面前证实着应许，证明他是真的，那么你们就全心的相信。 那我要为你们所有的人祷告。当你们互相祷告时，让我们现在全心的相信，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心确实何等的激动。你今晚在这里，没有什么地方太卑微，没有什么地方太伟大，没有什么地方太遥远，以致使你去不到相信你的儿女那里。天上伟大的神啊，你差遣耶稣基督以圣灵的样式下来，他现在就在这里，确认自己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儿女们正在相信，我把你的道给了他们，你证实了你的道。那这里有许多的病人，那他们是他们激动，他们快乐，他们把自己的手，那这些的信徒，这些信的儿女，把手按在他们生病的弟兄或姐妹的身上，他们正在相信，他们正在为他或为另外的人在祷告。神的，你做了这应许，这是你的工作。那作为你的仆人，我把这场聚会带到这个地步，我们作为信徒来挑战魔鬼，他在我们周围尽其所能的蒙骗，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活着，今晚跟我们同在这里，我们借着彼此按手来遵循他的诫命。撒旦放开他们，从他们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让这群会众去，为了神的荣耀。撒旦放开他们，我们命令你，靠着那位活着的神复活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同在，让他们去，从他们身上出来，为了神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每个在场的人，若是感受到耶稣基督持守了他的道，他来到了我们中间，他在这里，因为他应许的要在这里，他在这里确认自己，他是行走在加利利的同一位主耶稣。你们相信他持守在一切的道，因为有人一个信徒借着按手在你身上跟神的道认同，使你现在得医治。你恨恶撒旦在控制你，你们的信心被释放了，相信神在这里持守他的道，那就站起来接受你们的医治吧。所有相信的，那请站起来。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现在举起手来赞美他。你们得了医治了，奉耶稣基督的名。